欢迎回到毛之言，今天是我们的毛孩聊天室。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 Josh 之前，诶，几月啊？一月吗？
一月的时候。
一月去佛罗里达奥兰多上去研讨会。
对。
研讨会叫什么
?VMX。
啊 ,VMX 去上课所学到的新的事情。那今天要讲的是跟猫咪糖尿病的新药有关的事，是吗？
对。这个系列可能只会做几集而已吧，因为上课其实学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大部分都太医疗相关了，跟就是
跟医生比较有关，
对，跟饲主端跟听众端可能就是大家就觉得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挑了几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有趣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之前在我们的三周年上答应大家要做的一些聊天室的内容，所以这一集之后还会有，但先不跟大家说是什么，反正这一集就是讲猫咪糖尿病的新药。那要讲这之前，是不是要先讲说，那到底什么是猫咪糖尿病？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糖尿病？为什么？
哦、所以先从糖尿病开始。
先从糖尿病开始，你知道什么是糖尿病吗？
我知道啊，因为家族里面有人有啊。
哦，好，那我先跟大家定义一下糖尿病，就是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啦，尿里面出现糖就是糖尿嘛，就是糖尿病。对，那其实尿里面是不应该有糖的。那基本上我们吃东西，动物啊、人啊、狗啊、猫都一样。吃东西血糖就会上升，那胰脏会分泌胰岛素，任何动物都一样。
等一下，我要
哺乳类动物都一样，应该怎么说？
我要阻止你。所以尿里面不应该出现有糖，但是血里面应该会有糖，
对，
因为你叫血糖。
对，
哦，
对，没错，对。那吃东西血糖上升，那胰脏就会分泌胰岛素，那这些胰岛素就会让血糖进入组织、器官、细胞里面，然后让他们有能量可以工作。那当身体没有胰岛素的话，或是胰岛素没有正常作用的话，那血糖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他们高到超出肾脏的负荷能量的话，那过多的糖分就会跑到尿中，那就会变成糖尿病。对，
好，我就是整理一下，然后把我吸收到跟你讲一下，这样看这样对不对？
对，
意思是说胰岛素是让你的血糖去进入组织器官的东西。
对，
就是如果你胰岛素没有作用的话，血糖就还是维持在血里面。
对，
血里面的糖就还是在血里面，就没有办法去组织或器官里面，因为糖是人类组织器官的动力，要燃烧糖才会产生一些能量。
对，
然后如果没有让血糖去组织器官，然后你的血糖越来越高，然后就会
因为
血要去肾脏里面去消化代谢，
不是肾脏是清洁血的一个主要的器官，
哦、
它就是排毒用嘛。
它是 filter，
对，肾脏是来排毒用的嘛，它会把一些不用的残渣啊、垃圾啊，都会从尿中排掉。
嗯，
那他们就类似会把血洗一次的感觉。
嗯，
那在清洗的过程中，它要重新回收这些糖，因为糖是身体血糖是人身体就动物身体需要用的东西嘛。
嗯，
所以这些糖分是要被重新吸收的，所以肾脏有很多有一些机制是可以回收这些糖，不让糖出现在尿里面。对，所以尿里面是没有糖的。嗯、
理论上，如果你没有血糖过高的话，它是可以把它吸收回来，好好利用它，不会流到尿里面。
对，对，
因为肾之后就是变成水跟就是变成尿嘛。
对啊，
哦、
对对，就是水跟渣。对对，那糖尿病要是没有好好控制的话，它是会变成一个致死率的很高的一个急诊。那原因在于，其实血糖过高，可是胰岛素没有功用的话，这些血糖是进不到细胞里面去提供能量的。那细胞还是需要能量，要不然细胞就会出问题，就会器官组织都无法功用嘛。所以细胞就要换另外一个能量来源，那这时候就会改从蛋白质跟脂肪去取得能量。那如果来源是脂肪的话，脂肪被代谢后会产生酮体，那酮体过高的话就会出现酮酸血症。那酮酸血症这个状况产生之后，动物就会变得非常非常虚弱，是有致命的可能的，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急诊住院的治疗。
所以代谢脂肪听起来很好耶、欸、就是感觉就会变瘦，
但其实一点也不好。
但是不是违反、应该说它是违反人体机制运作的一个，
不能这么说，但是在这个状况下是不行的、
哦、
有的时候是可以的、
哦、
但是在这个状况下是不行的。
好，
对，那人类有两种形态的糖尿病嘛，第一型跟第二型。那猫咪的糖尿病比较类似人类的第二型糖尿病， 也就是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什么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呢？
这个问题主要是他们不是没有胰岛素，就身体其实是有胰岛素的，那它可能不够，或是组织器官出现对胰岛素有抗性，或者是对胰岛素的反应灵敏度降低了，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才能让身体正常的运用葡萄糖。
那什么叫第一型糖尿病呢？
欸，猫咪也会有第一型糖尿病，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那狗狗的糖尿病主要是人类的第一型糖尿病，那就是身体无法制造胰岛素，所以他们只能靠外在的，就我们必须要打胰岛素针啦。
那我可以换个说法，你说你看说看看对不对？所以第一型听起来叫做先天，比较像是先天型，你身体本来就没有。
对。
第二型比较像是后天型，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胰岛素变少，或者胰岛素不会产出。
对对 对。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第一型是先天型，第二型是偏后天的因素。
对，那猫咪为什么会有第二型的糖尿病呢？其实主因不太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肥胖是风险之因，其实跟人类一样，人类的第二型糖尿病其实肥胖也是风险之一。对，那主人怎么知道猫咪可能有糖尿病呢？那最主要有四个症状，就是它出现非常非常渴，很爱喝水，常常会发现水碗的水减少很快，或常常是空的，或是他很爱尿尿，就是一直尿一直尿，他们本来只是尿到沙堆里面，可能或者尿在那个猫砂盆里面，他可能只有一小球，正常是一小球，然后突然他的球变大颗了，变超级大颗，然后那一滩水尿变得很大滩。对，那都是症状。那有可能他多尿到他已经无法到猫砂盆里面尿尿，就可能太脏太多尿，他会在外面乱尿。不是来不及，就觉得里面太脏，不去里面尿尿，他就在外面尿尿了。对，那就会在猫砂盆以外的地方尿尿，然后他的食量会变多，就可能吃很多，那但是他们体重会慢慢的变轻。对，这是四个是最重要的症状，就是多渴、多尿、多吃跟体重变轻。对，那严重的话，猫咪可能会用脚跟走路。
为什么啊？
就是它的一个机制，就是他们会出现这个状况，狗狗不会。猫咪会用脚跟走路的概念就是大家你去想象猫咪走路其实是用脚尖走路，它是脚跟不着地的，它跟人类不一样，人类走路是脚跟着地走路。
我现在想象不出来猫的脚跟跟脚尖在哪里，它不就是一个脚掌平的吗？
那个只是它的脚尖而已，就是你想象它的
脚跟是后面那个一个 L 型的那个地方才是
脚
跟、
那个它的脚跟。对
哦，它糖尿病之后会变成用那个 L 型的地方走，然后脚掌没有碰地，
它整个是碰地的。
哦，整个一起贴着，
对，
就是怪怪的，
有点像是兔子的感觉。兔子是整个脚跟在地上，
它是用那整个去跳的嘛？
对对对。
猫，我说兔子，
对，所以猫咪是用脚尖，猫咪跟狗一样都是用脚尖在走路，它们的脚跟是不着地的。可是当猫咪有糖尿病的时候，它的后脚的脚跟是会着地的。
哦，
对，这是一个猫咪特有的一个症状。对，那猫咪的糖尿病的诊断方法其实跟狗狗一样，就是要先去做体检嘛，然后体检看有没有一些，然后问诊啊，问一些 history 啊，问一些历史啊状况啊，在家里的居家状况，然后会验血验尿，那主要就是验尿主要就是看有没有糖尿跟酮尿的状况，因为小如果出现酮酸血症的话，这些酮体会出现在尿里面，那尿里面出现酮体的话，就是可能已经迈入急诊的状况了。
所以酮尿又不是糖尿病，
酮尿
是另外一个病，
酮尿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哦，所以它已经是
已经下一个阶段
症状，它不算是一个疾病。
对，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
症状。
对对对对。那主要治疗方式，猫咪本身糖尿病的主要治疗方式，因为他们其实猫咪还是会产生胰岛素嘛，只是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灵敏度变低了，所以还是要额外给胰岛素，然后给他足够胰岛素去把血糖去降低。所以猫咪的治疗方式一样，就是天天要去打胰岛素。然后其实天天帮猫咪打针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不管是对人类、对主人还是对猫咪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尤其胰岛素是一天要打两次的，这每12个小时要打一次，是有 schedule 的，你不能就这个12小时是要越精准越好。
嗯，
对，那这个胰岛素的针其实很细，是非常非常非常细的针，但是打久了猫咪还是会怕，而且猫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怕打针的一个生物，所以能够不帮猫咪打针其实越少打越好。所以打针打久了就会变成在家里是要上演躲猫猫大战的，而且就是真的是躲猫猫，猫猫躲起来给你打，给你抓。
你是跟猫玩不是跟人玩。
对对，跟猫玩，懂猫猫，而且猫咪更会躲。 对，那你抓到他是一件事情，那你还要帮他打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必须是主人自己在家打。
对啊，猫咪打胰岛素针都是在家里自己打，不会很少会带到医院来打啦，因为
太困难了吧，想就好难哦。
你要先去捞到你家的猫，捞到之后你还要保定，然后去打针，而且那个针是要打到皮下。
所以一个人很难欸。
假如你家的猫是不乖的话，或是你家的猫偏凶的话，是很难做到的。
即使在医院，你们通常也是一人保定一人打吧？在正常的状态下要打针的话，猫应该也是一人保定一人打。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猫咪就是，不管是猫咪还是狗狗一样，就是他们定期在打胰岛素针的话，是要定期做血糖曲线的，就是要去来去验血，可能一个小两个小时要验一次，两个小时要验一次，那一天可能要验个六七八九次。对，就是每两个小时要抽一次血。对，那我们通常都会教猫咪，应该说我们通常都会教主人在家里帮猫咪验血，因为猫咪到动物医院来通常都会因为紧迫很紧张，他们肾上腺素会上升，那肾上腺素上升的话血糖就会上去。对，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血糖上升到底是因为他来紧张，所以肾上腺素导致他血糖上升，还真的是因为糖尿病所以血糖上升。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就是教主人，就是你帮猫咪在家里做血糖曲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曲线图，我们再决定猫咪的血糖控制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再搭配看它的临床症状，看需不需要去调整胰岛素的量。
猫咪要怎么验血糖在家？
一样就是要抽血，
就是像人类一样是要戳一针的那种吗？
猫咪通常我们都会教主人从耳朵戳一小针，这是反应最低的。我们也可以戳脚掌，也可以从手的血管去抽血，可是我们不会教主人在家里用手的部位，就是手腕的部分
抽血。他是用针筒去抽吗？
对，
主人
在家里不会啊，我们会教他用一个小针去耳朵尖端或是脚掌末端去跳一下轻轻跳一下，他就有一滴血，因为验血糖其实只要一滴血就可以了，
然后就会有一个试剂或什么的，就
会
有数字，
对对对，会有个机器，对，一个血糖仪去帮他去验。
这定期是多久要验一次？通常
可能两三个礼拜一个月验一次吧，看他的稳定状况，可能刚开始诊断出来那可能就是一两个礼拜就要验，一个礼拜就要验，就是确定他胰岛素的量是对的。
听起来很困难的，那一般饲主有办法 handle 这一切的过程吗？
所以一天要打两针，然后你定期还要帮他抽血，所以很多饲主其实不是饲主做不到，而是猫咪做不到。
嗯，
对，因为猫咪可能从乖猫打了没几针，没几个礼拜没几个月就变成凶猫了，就非常非常抗拒这件事情，
因为每天被打哪受得了。
对，所以其实国外是有数据，就是很多猫糖尿猫到最后其实到了无法打针，其实最后安乐是唯一的人道处理方式，因为他无法接受打针，无法接受胰岛素针，那他就会酮酸血症。那酮酸血症是致命疾病嘛，那他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死法，对，猫咪会非常非常痛苦。对，那
可以形容一下为什么吗？
它就是身体就会就是 waste away 啦，就是反正它就是身体无法代谢这些糖分，然后有过多的酮酸体，然后它就会有一些酸血症的状况啊，然后会有就是体内的一些机制都会慢慢 shut down，
所以就是慢慢的器官衰竭的感觉。
对，那我们可以带到医院来去缓解这个酮酸血症，它去缓解它的糖尿病。可是猫咪不可能一辈子都住在医院，我们帮他打针，他还是要回家。那回家之后，主人还是无法打糖尿病的针，无法打胰岛素针，那就会一直
重复在上演这样子的状态。
对，所以很多主人尝试没多久糖尿病的治疗，猫咪糖尿病治疗没多久，通常都会很不幸都会选择安乐。对，而且在台湾我还不确定啊，在美国还蛮多这种主人做这个决定的，因为。很多猫咪在美国是养在半户外的，对，所以每主人是无法
抓回来
一天
打针，
对，
暂
两次的，对。然后这些已经半户外的猫咪是无法适应100%住室内的，对，所以你把它变成室内，它就会生气、会凶，然后会破坏，对。然后假如它真的是半室外的话，也不可能每天照两餐，每12个小时把它捞回来，它根本跑去哪里你也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目前之前的治疗方法是通常没有办法长期，像人类可能后来会有一些洗肾或者是一些胰岛素的打，然后因为人可能皮肤可能还比较多，然后也不会紧迫什么的，
对啊，而且人是自己可以决定要抽血啊，
可能可以治疗比较长久，但是通常在猫发生的话会比较
会有一些动物福利的考量，会比较对，会比较不太一样。狗狗其实也不太有这些状况， 是
猫咪特有
的，因为你
刚刚说狗是第一型嘛，所以它是遗传，所以
不是因为猫咪，因为主要是狗狗不太怕打针，主人也不太担心帮狗狗打针，而且狗狗你叫它来就来了，嗯，所以不太会有帮不了狗狗打胰岛素针的状况，嗯，对，那猫咪会有这个状况，所以这是它物种特性。对，
人类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你刚刚说定期要抽血嘛？啊，人类不是之前最近有一种，就是一种白色的东西贴在身上，就是可以一直记录那个状态嘛？那猫就没有这种东西，
狗狗也可以，那个装置在狗狗身上，
所以狗狗也有、哦，
狗狗也有啊，我们都会帮狗狗装、哦，但是猫咪无法，因为猫咪无法接受身上有
东西
，对，
是哦，所以其实是曾经想要。可以，
根本就
沒有，如果真的猫可以的话，猫可以的话，其实也可以装那个。
可是猫无法接受，嗯、就是它会去你在它身上放一个东西，它一定会把它弄掉。
就是高敏感的生物。
对对对对，所以你要定期去装一个永久可以监测的东西的，其实无法。像狗狗就可以、欸，装上去你就用扫描扫就好了。狗狗真的是超好的，有些主人就是一天可能扫个十几二十次。嗯，对啊，所以狗狗做得到，可是猫咪做不到。
所以在各种状态下，对猫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在讲新的药之前，我想要问说，那在确诊糖尿病之前，饲主有什么可以做，是可以预防他的猫进入到糖尿病这个阶段吗？
不要有糖尿病吗？因为猫咪的糖尿病我们不确定，
第二型，
对，猫咪的糖尿病是第二型嘛？那它其实主因我们是不太确定的，但是风险之一，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肥胖，所以不要让你
控制体重，
对，控制体重，控制它的食量啊，控制它的运动量，其实是个最重要的降低他们得糖尿病的状况。
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人类通常你在这么严重到每天要打胰岛素针的之前，其实你是可以吃药控制的，所以我意思说人类在发现的时候，可能因为可能定期健康检查或什么的会提早发现、嗯、所以提早进入控制的这个阶段，而不是直接就进入打针的阶段。然后我在想也许定期健检也会有帮助吗？
哦，会啊、
就是、
会啊，
看它数据的变化，然后控制体重。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猫咪狗狗可能半年一年就要来做健检一次，然后验血啊、嗯、验尿啊，做一下问诊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最近有没有食欲的改变啊，尿量的改变啊，口渴状况的改变啊，然后再搭配看血糖啊，看有没有尿糖的状况。对，
所以其实 定期健检也是有帮助的。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嘛，就算而且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吃的不是很好，然后产生血糖太高，或是尿糖的出现，那我们改变饮食，
改变
他的生活作息
或什么的，
对对，
也是有可能有机会的。
对对对 对, 对，
有这种专门为预防糖尿或者是糖尿病的出的饲料吗？
没有，
是目前是没有。
对，有糖尿病的处方饲料，可是没有预防糖尿病的饲料、哦。
但是如果他已经接近很快爆表，然后开始改吃，也许是有机会吗？疑问句，你可以不用回答。
对，
我
没有回答。对，好，我们现在来讨论，
这是我自己一个
幻想
路人的猜测。
对
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定期去健康检查还是有帮助，跟人类一样，你及早发现可以及早防范它进入到这个阶段的状态。
对，好，那我们现在介绍新药好了。这个新药它的作用方法，它是一个口服药，那它的作用方法其实是刻意让血糖在尿液中排出，就会降低血糖，然后它可以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灵敏度，所以让体内已经现有的胰岛素可以正常发挥作用。那这个新药其实在人类在2018年就已经有了，就人类已经可以使用这个药了。那猫咪的药则是在2023年，就是去年口服药丸上市，然后今年是口服药水上市，然后这两个是不同厂商出的药。那一个是李兰洞宝，他们出的是口服的药丸，是去年上市，那百灵家是今年出了一天一次的口服药水。那其实对猫咪来说，药水会比较好给药啦。对，因为药丸的话就是要塞，药水的话就要喷到嘴边去就好了。
欸，我刚刚你讲到这，我突然想到，我刚刚说人类在进入打针阶段可以吃药，会不会就是这个药啊？
我不知道，
控制胰岛素。
I don't know。
好奇啦，好奇。
我无法回答你人类的问题。
如果有那个人医听到，可以回答我。
对。啊，是这个其实是有限制的啦。这个新药它其实是说，如果这只猫咪已经接受过胰岛素针的治疗的话，那它就无法使用新药。然后第一型糖尿病的猫咪也是无法使用的，因为第一型的糖尿病就是他们身体完全无法制造胰岛素嘛。
你刚刚说其中一个功能是提高敏感度是没有帮助的。
对对，第一型最缺就是胰岛素，所以你还是要给他胰岛素。 啊，所以它本身没有胰岛素嘛，所以这个药就没有用。对，那另外一个限制的话，就是这个新药，因为这个新药可能会有酮酸血症的状况，所以猫咪要是有状况的话，其实要立刻就医。但是这个蛋酥其实用胰岛素也是有可能出现酮酸血症的啦，所以这个是他们业者不得不写的一个
警告。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新药的优点呢，就是它最重要就是它是口服药物，不管是药水药丸都好，就是口服的，所以猫咪不用再打针，不用再打胰岛素。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在检验的部分是不用抽血液血糖了，他们其实用尿来验尿糖跟尿酮体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饲主在家里就可以做，就是你用特殊的猫砂，让这个猫砂盆的尿不会被集中起来变成一个 clump， 变成一个砂球，只要有那个尿液在，你就可以去用一个特殊的一个试纸去看它的血糖跟尿糖，就应该说看它的尿糖跟尿酮体的状况就可以了。对，所以而且我们在用新药的时候，我们会很就是积极的告诉饲主要去积极的去验它的尿，对，可能每天都要验，就是追踪它的尿糖跟尿酮体的状况，因为一出现尿酮体，可能就是需要去做一些处置。对，那整个在饲主端这一方面是完全不会用到针的，不管是在家里用药或者在家里追踪是完全用不到针，所以对猫咪来说，整个整体的治疗的状况啊，跟猫咪的福利是完全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对，那像刚刚讲嘛，狗狗是很不幸的无法用这个药啊，就跟人类一样，人类第一型糖尿病也是无法用这个药，就是因为身体完全不产生胰岛素，所以就完全无法使用这个药。对，那因为虽然说这两个疾病都叫糖尿病，可是第一型跟第二型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治疗方式会完全不一样。这个新药的机制其实就是我们在人体啊，猫体狗体一样，就是肾脏的部分他们在清洗血的时候是会有两个东西可以回收糖，就让糖回到血液中。对，那这个新药是针对其中一个这个机制，其中一个 transport， 让血那个糖可以回到血里面去，然后去遏制这个机制去作用，所以让糖不会回到血里面去，就把糖排掉。对，那人类的药其实作用机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让肾脏不再回收糖，就让糖顺利排掉，所以去减低血糖的总体的糖的含量。所以让身体还是有糖可以用，但是不会因为没有糖或糖不够而去转而用脂肪，所以也不会有酮酸血症的状况产生，
就是降低肾脏的那个负担，然后又可以减少酮酸血症的发生。
对对 对, 對
的概念。
对 对, 對，然后它这个药的副作用也很低，它不会对身体其他器官产生作用，它完全就是针对肾脏的这个机制而已。
人的糖尿病是不能治愈的，所以代表猫如果有糖尿病，然后有这个药的话，应该也是要吃一辈子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这种慢性疾病，这种内分泌性疾病，其实有了之后就是终身疾病，它是一个没办法治愈的疾病，所以就是终身吃药。所以，假如今天一只五岁、七岁的猫得了这个疾病，可是猫咪可以活到十二岁、十七岁，
它就要吃这么多年的药。
对，打针的话，它就要打这么多年的针，而且是一天两针哦。
目前是做不到。
对，其实猫咪真的很难做到这个状况，所以这个药真的是猫咪
的福音。
对，猫咪糖尿病
如果它被研发出来的话。
对，但是有个最大的但是，
台湾现在有在卖吗？
没有，这两个厂商目前都还没有上这个药在台湾，
但美国已经可以使用了。
在美国有一个药已经就是正式上市了，另外一个是有蛋酥的上市，就是我们可以用啦，但是它有一些蛋酥有饲主也可以用，但是它有些蛋酥啊，这是不重要的蛋酥，就是
反正
有两个药。
我们听众是台湾吗？
对对，反正美国的听众用得到，台湾的就很不幸的暂时还用
不到。但是这是处方药吧，就是要经过医生开，
啊、
然后他们才可以自己带他们回去服用。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哎，听到这边，我们真的是认真在做科学小百科，听起来前面那一半很这个讲解糖尿病的机制的时候很适合大人或小孩听，就是一个 科学小百科的概念，然后听到台湾没有上市就知道我们这根本就没有赞助吧。就刚刚那两场那两张厂商没有赞助，我们只是分享，这我觉得算是新知的一个部分啦，就是让台湾的听众可以知道目前糖尿病有新的药可以使用，然后可以不用打针，然后也许是对猫来讲是福音。
我不知道亚洲有哪些国家有上这个药，我知道美国有。
有点难啦，因为我知道各个国家要去查这些药是蛮困难
的。而且在美国药水的部分也是今年才上，而且现在也才几月而已，在年初而已，所以其实上市还很新，我们医院还没拿到这个药，
所以这是算是新知啦，就是一月的时候 Josh 在研讨会上学到的知识想要跟大家分享，以及介绍一下糖尿病。我们应该没有认真介绍过糖尿病，
应该没有，
所以就开了这个专题。诶，你刚刚讲说糖尿病是有猫有分一二型，那你遇过很多糖尿病的猫吗？
很少欸，因为我的医院其实猫本来就少，一天可能就看两三只而已。
嗯，
对，所以碰到糖尿病的状况还是少。我们猫咪最常碰到的内分泌其实是那个甲状腺的问题。对，糖尿病的状况还比较很少，狗狗还蛮常的啦。
那猫的糖尿病跟品种有关系吗？还是它是一个 general 的疾病？
就还蛮 general 的，就是
所以跟
都有可能
某些特定品种没有关系，可能就是肥胖或什么的。
胖猫就比较容易有。
就是唯一可以感觉可以目前可以归纳出来正相关只有肥胖而已。
对对，没错。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猫糖尿病新药的特辑啦。那我觉得这个系列是我想的啦，我觉得他去上课都学了一些东西，那就应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知道目前的医疗的现况，猫咪各种医疗情况。那之后还会至少有一集也是其他的一个心智的部分，然后算是也是一个新闻类的聊天室的专题，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那也希望这个新药可以赶快在台湾
上
市，然后让就是有目前有这个状况的猫可以更加有机会的活下去。
是，
要不然你说目前的数据看起来很多都是会走向安乐一路。
嗯，
那希望他们也可以因为像跟人类一样，就是得了糖尿病但是可以吃药，然后还可以继续活得长长久久，陪主人更久这样子。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啦，喜欢我们节目记得订阅，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以及 IG 搜寻猫之音，在你收听的平台留下评价及留言，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